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五一的假期，所以人少一些。在古代的时候呢，假期是大家去敬拜上帝的日子。今天的假期是大家逃离上帝的日子，是吧？很多人都出去旅游，因为平常的工作很繁重，这个时候他认为旅游可能对他是一种放松。而在古时的时候呢，平常生计一样的繁重，甚至更加繁重，敬拜上帝成为他得安息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是要回到古道来查考神自己的话语，我们来去追想一些古时所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经文，前一阵呢魏神弟兄来这边的时候好像也是同一段的经文，对吧？但是我们相信圣经的丰富性使得它在不同的角度都能够使我们不断有全新的得着，使我们的心意被不断的更新而变化。所以让我们来一起以起应的方式，我们来去读这一节的经文，从路福音的第二十章的二十七节读到第二十章的四十节。我来读单数节，大家来读双数节啊。好，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
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的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杀不起他的妻，为哥哥生子以后。
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
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
那七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
后来仆人也。
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
耶稣说，这世界的人都娶不嫁，
唯有那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
因为他们不能在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又为神的儿子。
至于死人复活，摩西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
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
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得好。
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
好，这就是这样的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非常的著名，我们说里边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是有一群人，他们几个代表来试探耶稣。称之为试探是恰当的，因为他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学术问题、理论问题，而是有他的险恶用心，对不对？所以这种人叫做什么呢？叫做撒都该人啊，撒都该人。什么是撒都该人？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任何的一个人群、任何的一个民族，它往往这个成分是非常的复杂的。就如同今天当我们说美国的态度是什么？那谁代表美国呢？人说美国政府就代表美国啊。其实美国自己可能他一半的人就不同意他政府的看法，是吧？可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看法就不一样。其实在当时犹太人，耶稣那个年间的犹太人，当我们说犹太人的想法是怎么怎么样，犹太人认为怎么怎么样，谁在代表犹太人呢？这其实是一个挺重大的问题。在当时的犹太的势力当中，大家会比较熟悉，在圣经上几乎都出现过，有一种人叫法利赛人，是不是？法利赛人这样的人是民间的文士和这种非常通晓律法的人，他们一般来说不见得就是在很高的这个位置上，但也有少数是做官的，多数是这种民间的像意见领袖啊，老百姓非常尊重他们，他们的生活是很圣洁的，但是他们对律法强调到一个程度，以至于自己能说不能行，很多时候被耶稣常常的去抨击，对吧？说他们是伪善的人。另一种人就叫做撒都该人，相对来说撒都该人就如果跟法利赛人相比，他们如果说法利赛人当中还有几个好的，撒都该人就几乎就没有好人了，就可以这样讲啊。撒都该人又是怎么样一个来历呢？其实我们知道犹太一直有一个大祭司或者说祭司这个传统，对吧？ 首任的大祭司就是摩西的哥哥，就是亚伦，对不对？从亚伦开始传下来的这个大祭司的谱系，到了大卫的年间，那个大祭司，大卫的年间就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啊，距今是3000年啊，你可以想象这是很古老的一件事情。在大卫的年间，那个大祭司就叫做撒都，你如果回去查圣经，你查得到这个人啊，撒都。所以后世呢，一般来所谓的撒都该人，就指的是这个撒都的后裔，也全都是利未人，甚至特别是祭司的家族，这叫撒都该人啊。那这个撒都该人到了耶稣的时代，已经这个含义和范围还是有所变化了，他已经不完全来指撒都的后裔了。当然这一支人还在，他的范围其实扩大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大概就是已经包括了祭司以及贵族以及上层人士等等。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撒都该人大概指的就是犹太社会当中的那群所谓的既得利益者，所谓的就是位高权重的那一批人啊。有的时候他们也被称作叫希律党，因为希律就是犹太这个国家的国王，但是这个国王大家应该知道，就是类似于像傀儡的，真正掌实权的其实是罗马，对吗？罗马的总督可能是更掌实权的，希律的角色也许大概类似于满洲国的溥仪皇帝，是吧？说起来他是皇帝，但是你可能要听关东军的，对吧？是属于有殖民的这个成分在里边。所以撒都该人是一群，为什么叫西党呢？他就相当于跟在溥仪身边的那一群人，你可以明白吗？那些官员、那些贵族、那些祭司、那些人，这些人是投靠罗马的，他们是在这个罗马的羽翼之下来帮助罗马来榨取民脂民膏，他们是传统上是祭司的后裔，但他们其实是非常怎么讲呢，是被老百姓很仇视和敌对的一群人啊，也就是用今天的话说，可能就叫做一个罗马买办集团，是吧？罗马代理人集团这样的一个身份。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犹太的势力，比如说是叫做奋锐党，是吧？奋锐党就纯粹是起义军了，就是地下党，就是以搞刺杀、搞暗杀为他们的最主要的活动的啊。此外还有一群没有太提到的，但是在历史上有一个埃塞尼人，埃塞尼人比较像是施洗约翰他那个状态，在旷野当中隐居啊，修道士那个样子的啊。所以这是当时犹太的四大的派系。我们说这个，尤其是最在圣经中最常出现的就是这个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啊。我们说这两个势力，他们在没有外敌的时候啊，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之间还常常是有很多矛盾的，常常是有很多矛盾的。他们的核心分歧就是一个教义的问题啊，教义的问题。通常我们经过一些考证认为哈，撒都该人的信仰是什么呢？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大家知道摩西五经是吧？就是咱们旧约的头五本书，创出立民生啊。撒都该人只相信这五经，认为这个绝对是天启的经文。而至于比如说什么以赛亚书这样的啊，先知书，他们就认为这里边就不一定完全是真的。至于犹太人或者说法利赛人强调的口传律法和他们的传统，撒都该人干脆就是嗤之以鼻，根本就不相信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撒都该人的信仰大概有这么几个特色，主要是三个啊。一个是他们不相信有复活啊，不相信有复活。第二个，撒都该人是强自由意志论者，认为人这个事儿不完全是上帝定的，甚至不是上帝定的，人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自己去打拼获得什么或者是应付什么。第三个呢，他们是对于弥赛亚这个观念是很弱的，甚至于是很反对的。这些观念之间都是相关的。不相信复活，他的理由主要就是认为摩西五经里没有提到过，至于 强自由意志论和反对弥赛亚，那这就跟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有关系了。作为既得利益集团，如果传说中的弥赛亚真的要来推翻罗马解放老百姓，这不就是意味着他们有饭吃的吗？他的地位就会失去的，对吧？所以他是非常反对基督的。这就是大概萨都盖人的一个样子哈。不过我们要说哈，这两伙人虽然他们的政见常常是敌对的，我说的是萨都盖人和法利赛人，他们常常的是敌对的，但是他们却在一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就是在反对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是有共识的。萨都盖人非常警惕耶稣的政治威胁，而法利赛人非常警惕耶稣的宗教威胁，他们都视耶稣为威胁，所以他们就结成了一个统一战线，就跟今天的中国也差不多。今天的中国有一群人被称作叫做公知，有一群人叫做五毛，是吧？这两群人经常就是敌对的，但他们在面对基督教的时候通常一致的来反对基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比如说使徒保罗就曾经在宣教的时候有一次就利用过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你看在使徒行传的记载，保罗看到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他说的没错，对吧？因为我们信的咱们上一上周的就是复活节嘛，对吧？我们相信的就是主耶稣为人死而复活，所以保罗这里抛出了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但是这个教义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撒都盖人是不同意有复活的，但是法利赛人相信有复活，所以他们这个焦点就转移了，他们开始为这件事情争吵起来，争吵到最后以至于法利赛人站起来说，我们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恶处，如果就是鬼魂或者天使对他讲过话又怎么样，他们等于在保护保罗了，是吧？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啊。这个足以显示他们的矛盾，足以显示复活这个问题一直是撒都盖人和法利赛人的一个尖锐矛盾之一。我们说撒都盖人因此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选择了这样的一个题目来试探耶稣，试探耶稣就是他自以为自己特别聪明，编造了很多思想实验来挑战耶稣。他的目的当然不是说他相信复活或者他关心复活，而是他们自以为得计，以为我们杜撰出了一个七兄弟娶妻这一个实验，是吧？我就能够证明你的复活的教义是虚伪的，是假的。他们炮制的这个伦理的难题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如果真的有复活就会遇上这等无解的这个问题，遇上这种尴尬的局面，这就是他们的一个意思哈，推理的基础。以前我们有一次有一个系列我是为大家分享过路德记，对吧？路德记的这个核心的故事其实就是当时我们说的 Redeemer， 就是那个郭叶尔谎，对吧？这个确实是记载在五经当中的，就叫做兄终弟及。如果哥哥娶了妻子，哥哥没有后人就去世了，这个做了寡妇的嫂子，你要知道在古代的社会是很艰难，因为没有孩子丈夫也没有了，这个活下去是很难的，对吧？所以犹太人规定是作为弟弟你就有义务来娶嫂子，这个就叫郭叶尔法，这个是合理的。你要注意这是为了保护哥哥一家，尤其是嫂子，对吧？保护他的合法权益，对他的一种赡养的一种安排。这个是可以扩大到不光是兄和弟，甚至于 扩大到亲人当中。波阿斯就是援引的这个条例娶了路德，对吧？他算是这个路德的亲人亲族亲戚，但他还不是最近的呢，对不对？最近的那个放弃了以后波阿斯才娶的。所以说法律本来是非常好的，这是个美好的律法，但是这个美好的律法现在却被撒都盖人利用来构建了一个悖论。他的意思就是如果有复活，那这种郭叶尔法在复活的时候怎么体现？所以复活和律法必有一错啊！而既然律法当然是对的，所以你们承认的那个复活的教义就是错的，这就是撒都盖人的逻辑。 我们不得不说哈，看起来这个思想实验相当的巧妙，也相当的恶毒，是吧？而且它也是对于神圣的上帝的律法的一种解构，一种误用，甚至于可以称之为一种亵渎。这个事呢，再次证明罪人当他没有理性的时候破坏力还比较小，当他的理性很发达的时候，比如像撒都盖人一样发达，破坏力反倒非常的大。犹太人的知识水平的确是高，不过呢却常常用错地方，比如专门就用来试探耶稣，制造一些貌似会让耶稣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这一类的悖论和难题。比如他们，你还记得吗？犹太人问耶稣，我们要不要给凯撒上税啊？这也是个二难悖论，对吧？你说要上税啊，好你个犹奸，你这个卖国贼，你敢说给罗马人上税？你说不上税，哎，好吧，那个举报大人，这个有反贼，是吧？他说号称不给罗马上税，弄死他，就是这种意思。包括那个抓住一个行淫的妇人，问耶稣，夫子，我们要不要打死他呢？你如果说要打死啊，啊，我们举报，这个人公然违背罗马的法律，敢用动用私刑打死人。说那不要打死，不要打死，他说，拉比，这个人公然违背我们的律法，我们的律法说了，行淫的就是让石头打死，对吧？这就是犹太人专门试探耶稣的办法。不过每一次他们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耶稣在每一次这样的回答都显示出他超越的智慧和属天的权柄。具体到这个问题当中，我们说耶稣的回应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呢，耶稣首先针对的是撒都盖人的逻辑。撒都盖人在这里边自觉不自觉的在用三段论的，他的大前提是地上的夫妻关系还会持续到天上，对吧？这是他的大前提。小前提就是有这么个例子，七兄弟都娶过同一个人做妻子。他没有说出来的结论就是你这个复活太荒唐了，如此这样的关系将来复活的时候，这个女人怎么面对这七个人？哪个是她丈夫？她是谁的妻子？对吧？这就是他们隐含的结论，他认为证明了复活的荒谬，会与律法冲突。不过呢，耶稣可没有跟着他们的节奏在走，他直接指出，撒都盖人啊，你们的大前提就有问题啊，你的前提就有问题。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大前提就是地上的夫妻关系会持续到天堂，或者说天堂里还有嫁有娶。所以耶稣的意思等于就是今天所说的，你上不天呀，对吧？你咋不上天呢？是不是？其实只有耶稣有资格说这句话，他不能反唇相讥说你咋不上天呢？耶稣说那我就上过。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就是耶稣的根据。所以耶稣才说别的地方，他说我对你们讲地上的事你都不明白，何况跟你讲天上的事呢？只有耶稣有资格说天上发生过什么，这就是他的权柄，对吧？撒都盖人认为天堂里还有夫妻还有嫁娶啊，说句题外话，伊斯兰教也这么认为，认为在天堂里边还有夫妻的，你还可以娶到72个什么呢，是吧？可是耶稣的意思却是说，你立论的根基就错了，你们以为天堂里的人还会有像地上的人一样的夫妻关系，可是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因为天堂里的人将会和天使一样，不嫁也不娶。耶稣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两国论，叫做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这样的区别。他说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完全不同，天堂永生并不是地上的生命的一个简单的延续，伊斯兰教就是这么认为的，是一个简单的，而是一个全面的更新。 天国是对地上生命的全面更新，一切都更新了，包括人际关系。包括人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夫妻关系也被更新了。你要知道为什么会有夫妻，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不是创造一种性别，也不是创造三种性别四种 N 种，对吧？单独创造了两种性别，是不是？这个顶层设计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当然属于非常大的一个奥秘，但是圣经已经借着一些使徒已经向我们解释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夫妻这层地上的关系是基督和教会这一个天上的关系的一个对应和一个或者叫一个预表，所以这个本身就是天上和人间的一种对应的关系，也就是基督和教会那种关系才是最完美的一种关系。到了天堂里边，既然你可以看到在这个36节，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对吧？他说当死里复活的人已经成了神的儿子的时候，你发现这一层的关系已经亲密无间到了极致，人与神的关系成了完完全全，神与人同在，人是神的儿子，所以那个曾经的预表就不再需要了，就是夫妻关系。除了这个呼应的这个首要目的哈，就是呼应耶稣和教会以外，我们说人间必须是男女结合来使得生命人类的族群可以繁衍下去，因为人会死，你死了如果没有后裔，这叫绝了，是吧？绝种了，所以必须借着婚姻让这个族群繁衍下去。可是天堂里既然已经没有死亡了，所以这个繁衍后代的这个作用也是不太需要了。我在刚信主的时候，就是有主内的一些这个牧者啊，有一次在分享的时候，就是在他们两个是恩爱夫妻的哈，但是这个丈夫呢就很平静的微笑的就讲啊，上帝把我们安排在一起，同走这几十年的路，将来到了天上我们就不再是夫妻了，所以要珍惜眼前的这个事。哎，我当时听得蛮震惊的哈，我说什么意思啊？因为在我的理念当中，我也认为地上都是夫妻，那到了天堂岂不是会好像更加的亲密无间了，对吧？那我其实理解的就对了一半也错了一半，更加亲密无间是真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相爱，人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的亲密无间达到了一个今天我们很难想象的地步，但是并不是借着夫妻这个关系来实现的。这就是耶稣已经使我们惊鸿一瞥的知道了天堂当中的一些个光景，对吧？他没有特意的渲染这件事儿，但是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说这就是耶稣直接击碎了撒都该人的那个逻辑立论的前提，这是耶稣的逻辑。第二个层面，我们说耶稣回答他们的时候有一个角度可以去理解，是一个修辞的一个层面。我们说所谓的修辞，最简单的说就是人在这种辩论啦、布道啦、演讲啦、诉讼啦、谈判啦、讨论啦，这些凡是用语言来进行的活动当中，怎么能够准确、有力、优美、巧妙的达到沟通、达成目的，对吧？我们说叫一种修辞。比如说很多的大师，亚里士多德都写过一个专著叫修辞学，不过我深信如果亚里士多德当时在这个现场，他肯定也会被耶稣的修辞折服的，就好像示巴女王曾经被所罗门的智慧震惊一样，对吧？因为我们看到哈，为什么这样讲，我说耶稣的修辞，哎，耶稣就是个木匠的儿子，没有什么文化怎么会死，但是我们要来分析，刚才已经说过了，我说撒都该人只信什么？摩西五经，对不对？他们只信摩西五经，而他现在挑战耶稣的是一个关于复活的这个真理或者叫教义。的确复活这件事儿是在先知书里边提的比较多，也比较明显，比如我们大家熟悉的以西结书当中的那个枯骨复生的那个意象，对吧？那是比较明显的复活的教育，而在摩西五经里貌似是不怎么明显的。可是如果耶稣说，先知书就说了有复活，也就是说要用先知的权威来跟撒都该人去论辩的话， 那问题的焦点是不是马上就会变成先知权威是不是可靠，转移焦点，对吧，就使得这个横生直指。所以耶稣没有去说这个事儿，而耶稣的策略就是，你们不是只信五经吗，对不对，好，那我就只根据五经来回答你们，用你都承认的一些东西我来回应你，这总没问题吗，对吧，这就是个修辞的策略。这让我想起武侠小说里边，好像叫《天龙八部》里边，这个萧峰被人指证你是个契丹人，你是个蛮夷，你不是我们汉族人。萧峰说：“是吗？那我们来打架的时候，我专门就用你们汉族人发明的太祖长拳来跟你打架，是吧？而且比你玩的好，对不对？有点大概像这个意思。我们说这个修辞的策略是很高的，因为耶稣特意选用了摩西五经当中出埃及记里的一段经文，就是他这里称之为叫荆棘篇这一段经文，来证明复活的可靠。所以他这个策略真的非常的巧，以至于他论证完之后，你可以看到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的好。你要知道文士就是法利赛人那帮人，通常他们是反对耶稣的，但是在讨论到这个复活教义的时候，他情不自禁的是站在耶稣这，因为他们也相信有复活。所以当耶稣非常的简明扼要、准确清晰有力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你们相信的摩西五经来向你证明你所反对的那个真理就存在在你们相信的东西里，这些人就说，夫子你说得好，就是给情不自禁的给耶稣点了个赞，是吧。所谓的说得好，意思就是你的修辞很巧妙，对不对，表达的非常的好。第三个层面，我们说就是解经的这个层面啊，耶稣的回应的第三个层面是解经的这个层面，或者叫做语法文法这个层面。在这个具体的论证过程当中，耶稣特别强调了几个事儿，就是神的名字和神人之约。在这个今天我们引述的这一段经文，不光是在路加福音里有，马可和马太中也有的啊。就在平行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2章32节当中，耶稣是直接引用了那个荆棘篇中上帝的话，就是那个很著名的，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句话大家都知道，都熟悉，对吧。不过我们在这个中文当中表现不出它原来的那个深刻的含义。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句话，我是亚伯拉罕的神。在这句话当中，是这个字，是中文里边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学过点英文，你说这叫系动词，是吧，系动词是。可是英文的系动词好像不只是一个是嘛，有各种变形的，对吗，有时态的，对不对，有单复数的，对不对。你要知道语言的这种复杂性是越靠近中东那边它那个语言是越复杂的，到了我们这边，我们很多时候这个语言我们长处在于名词啊，名词的多，形容词的多，而不是在于语法的丰富和精准。所以用我们今天的这个能理解的话翻译一下啊，上帝的那个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他在时态的方面所用的叫做一般现在时，这叫语法，而不是过去时、进行时、将来时之类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意思就是说神一直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而不是说神曾经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不是说神将要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而是一直是。大家明白这个区别吗？耶稣特意强调的就是这句话啊，强调这句话。而且这里面启示出来的神的这个名字，咱们和合本一般翻译成叫耶和华。你如果但凡学过一点神学，你查过一点原文的资料，你知道这个其实耶和华这个字是一个比较被误译的一个字。这个来自于英文，他们把这个上帝的名翻译成了 Jehovah， 把这个 Jehovah 然后呢就又音译变成耶和华。其实在这个原文当中，上帝的这个名字启示的时候，犹太人通常是用四个大写字母来表示的，只有辅音没有元音， 没有原因的意思就是为了让你避免你触犯第三戒，就是让你不知道上帝的名字到底怎么读。但是今天的人考证出来之后，大概这个读法是叫亚威，而不是耶和华。亚威就是我们称之为耶和华的这个意思，而亚威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是立约的神，就是我是谁谁谁的神，这是不是就表示他跟这个人之间有关系啊？对吧？原来我不是你的神，现在我是你的神。如果这样讲，就表示这是神人之间有了一个关系，你成为他的子民，他成为你的神，这叫立约。可是永活的神怎么能够跟死人立下一个用一般现代时表达的永远的约呢？很显然三代列祖都已经死了嘛，是吧？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这就只是明白了，因为神是活人的神而不是死人的神，这些语法已经告诉你他是活人的神。虽然历史的事实显明的三个人已经死了，但是这就已经在暗示或者已经推导出来或者证明了，他们虽然已经死了，可是他会复活。这就叫做在神看来人都是活的啊，在神看来人都是活的。这就是耶稣在利用了这种解经，在利用了这种语法的问题，向犹太人证明了复活的教义就在你们相信的摩西五经里也是存在的。我们说这种文法问题绝对不可以小视，因为上帝的话本身带着能力，你想要接受这种能力的前提是不是你得至少理解他的话那个基本意思是什么呀？别误会了，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很关键的问题啊。而在这个荆棘篇当中，上帝的自我宣告在我来看就是曾经用人类的语言表达过的最惊人的文字。因为耶和华或者叫亚威，他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大家都常知道的，圣经把它意译出来说，上帝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对不对？英文翻译很巧妙，是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所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我，或者对吧，只有上帝可以这样自称。这个 I am who I am 有时候就会被简写成叫 I am， 我是。你要注意大写的我是，这是上帝的名字，只有上帝可以叫我是。最近读到一本书，是一个神学家，也同时是个哲学家，他所写的。他在里边提到啊，但是你听听就好，也许你觉得听点乱。他说所谓的我，我是一种对人主性的一个最高的宣示。而在宇宙万物在整个的创造这个领域里边，你会发现唯独有资格称之为唯一主体的其实就是上帝，相对他来说其他一切都是客体，只有他才能自称为我。而所谓的是呢，是关于存在性一个最强力的宣告，只有他是唯一真正的存在，其他我们这种存在要么就是在时间当中会结束，要么你是从时间中才开始的，只有上帝是超越了时间，无始也无终，对吧？所以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存在性的一个表达。因此我是这个话就已经是一个主体性和存在性的完美结合，是对上帝的一个最好的描述。我们说知道了这一点，你也就明白曾经耶稣说你们都是这个魔鬼所生的，他说这犹太人，说亚伯拉罕怎么怎么样讲，犹太人就反唇相讥，说我看你也不到五十岁，你怎么能见过亚伯拉罕呢？对吧？耶稣的下边的回答就说，未有亚伯拉罕之先就有了我，记得这句话吧。然后犹太人就疯了，拿石头要打死他。为什么突然就疯了？因为这句话用英文来说的话就是 Before Abraham I am。我们说 I am 的意思，这就是上帝的自称，也就是耶稣等于在说我是上帝，你明白吗？没有人可以自己讲这句话，所以这些人就疯了，要打他。所以我们说耶稣的这个回答就是从这三个方面哈，涵盖了我们说所谓的语法逻辑和修辞这三个层面，简洁 但是又深刻，内容和形式都很完美。不但是举重若轻之间就把撒都盖人的攻击消解掉了，而且呢是在这种反击当中顺便解释了一下末世论、启示论、基督论等等真理，也就是阐释了福音本身啊，阐释了福音本身。正如本章的第一节你就发现啊，这是第27节，20章的第一节就说，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上前来。你可以看到耶稣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传福音，而福音的内容是很丰富的，涵盖着这一切的事情。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三个层面，其实在中世纪的博雅教育当中也同样他们从这里传承了下来。欧洲中世纪的教育非常重视这三样，就叫做文法、逻辑和修辞，叫做三义啊。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哈，路加福音的第20章真的可以算是关于三义教育的最好的教材之一，因为就在这一章里出现了好几个这样的场景和问答。除了刚才我们已经解释了的这个撒都盖人的思想实验，那个著名的要不要给凯撒上税也出现在这里，而耶稣的回答很巧妙的，对不对？拿一个银币过来，有凯撒头像的银币过来，然后说这个头像是谁的啊？是凯撒的。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你们既然承认凯撒有发行货币的权利，那么他就当然也有向你征税的权利。然而发行货币和征税是为了维持治安，对外呢抵抗侵略，所以凯撒的权柄在于这个政治和国家的层面，所以凯撒的归给凯撒。可是你在圣殿里边，你要讲的是宗教的问题，上帝就要归给上帝。所以你看耶稣仍然是简单的回答，但是在这个回答当中又同时阐述了基督教的政治观，对吧？基督教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诠释，还包括在20章的一干这些人试探他，就说你凭什么讲这些话，你的权柄来自于哪里。这里耶稣的修辞策略是反问法，耶稣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说我的权柄来自于哪里，而是反问了这帮人一个问题，你们说施洗约翰的权柄来自于哪里。哎，这些人就犯嘀咕了，对吧？我们如果说施洗约翰的权柄来自于天上，那这为什么你们不听他？如果你说不是来自天上，是人自己封的啊，那现在的百姓都信他，你敢这么说他们的先知，他们现在就把你打死，对吧？所以这些人说我们不知道他来自于哪，耶稣说那我也不回答你，我的权柄来自于哪。这是他的策略，还包括他马上在下边耶稣主动出击了一次，他问这些所有的人，你们都读过110篇大卫写的，主对我主说，等我使你的仇敌坐在脚凳上，对吧？所以耶稣说，你们说弥赛亚谁的子孙，他们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那这样的他怎么会对自己的子孙说主对我主说，他称子孙为我的主啊，什么意思啊？这些就不知道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对吧？从此之后没有人再敢问耶稣任何事。所以你说，我们说这几个地方都非常清晰地体现出了耶稣的这个回答都是真理具备，而且文法严谨，逻辑清晰，修辞优美高超，涵盖了神学、文学、史学、哲学、法学，有政治有经济，可以说是很博雅的教育，就这个意思，对吧？而撒都该人杜撰的这个思想实验却从反面证明了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我指的是没有受过三义的教育。虽然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撒都该人都属于权贵阶层，当然是受过世俗意义上最好的教育，都上过耶路撒冷的长春藤的那些大学，是吧？都上过耶路撒冷北大、耶大了，什么清华了，是吧？但是他们是上过学，但他们没有受过教育，这是两件事。他是很有文凭，但他没有文化。他受过高等教育，但他却没有任何教养。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在文法的方面，你发现他圣经根本就不通，理解不了上帝的意思。在逻辑的方面，你发现他的前提就是错的，根本就没有办法自证自己推理的根基。在修辞的方面，他们品味非常的低劣，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邪恶。这就是撒都该人。所谓的三义如果缺失了，放到古代，中国古代，这叫做礼崩乐坏，放到今天就是我们常说的三观崩溃。我们说当人被罪捆绑的时候，他的三观一定是崩溃，因为在这个世俗的世界，在罪恶的世界当中，没有被神的道更新圣化洁净过的教育，一定就叫做圣经所说的瞎子领瞎子。他能够培养出的就是或者粗糙或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这种人就叫做撒都该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古代就叫做撒都该人，不够精致你就是撒都该人当中混得不太好的那种。我们说圈养出来的培养出来的这种精英，所谓的精英知识者或者是知识水平不可谓是不高啊，他们发明的这种思想实验不可谓不巧妙，然而正因如此，他们的理性自负也是加倍的厉害，他们的顽梗悖逆也是加倍的厉害。如果没有神的介入使他们真的能够悔改，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招致重的审判。我们说三义这个崩溃，同时就是三观的崩溃，也同时就是文明的崩溃。同样一个文明崩溃呢，也会体现在三义的三个方面。我可以简单的用这么三个词来代表。在一个正在崩溃的文明当中，首先就是语言的崩溃，新语言会不断的产生。也就是说当文明开始堕落开始崩溃的时候呢，语言就会越来越简单粗暴，传统的经典的古典的那些东西是被人渐渐遗忘了，一切的学科当中语文可能是成为最不被重视的不重要的学科。大家都比较喜欢用网络语言，更早的几年前的年轻人喜欢用什么火星文是吧，满大街网络都是飘着各种的心灵鸡汤、馊鸡汤、伪鸡汤是吧，各种的卖情怀。古人遇到了难过的事情他会说黯然销魂啊之类的，今天就只会说什么蓝瘦香菇什么的是吧，语言变了。我说今天的人呢，沟通是越来越方便了，但是互相理解是越来越困难了，这是语言的堕落。而且今天大多数的大人和孩子，特别是汉族，我发现朝鲜族就好很多，任何一个别的民族都好很多，尤其是汉族，大人和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多数只能用没有礼貌和没有家教来形容。曾经路易十四的王后在上断头台要被处死的时候，她都会对那个刽子手说请怎么怎么样，她无法用不贵族的语言说话对吧。不过今天的年轻人面对尊长面对他的老师，他甚至都不会说您，您这个字都不会讲。而且无论在网络上还是生活当中，语言中的那种粗暴那种暴力越来越重越来越强，恶毒越来越多，真的是一个互相伤害的一个时代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文明崩溃的第一个方面，语言崩溃了就不要讲你受过教育。第二个方面是逻辑的崩溃。有人说逻辑分两种的，一种叫逻辑，一种叫中国式逻辑。所谓的中国式逻辑无非想说的就是一种没有逻辑的逻辑，反逻辑的逻辑。要命的在于你根本是没逻辑，但是它却常常以 辩证法的名义出现。对于辩证法的误会和误用实在太深了，甚至于 会把苏格拉底和黑格尔都能气得在棺材里翻过水来，是吧？一言不合就什么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矛盾转化，量变质变，是吧？这些个词儿用的可熟了，没有一个是它真正的意思。不过这是中了一种凡事要解构，凡事要批评的这种毒，却自己以为自己特别理性、中立、客观。所以说这是逻辑的崩溃。凡事呢，先不说弄明白人家在说什么，而是上来就先拆解、解构、攻击、消除，把你消除了，好像显得我也很厉害一样。这是逻辑的崩溃。第三个层面，我说是叫做修辞的崩溃，我可以称之为叫做恶趣味。七个男人娶同一个女人，挨个娶，而且都生不出孩子。你们这说的七个男，你是看过葫芦娃还是怎么的，是吧？你们设计的这个实验本身，有没有发现就充满了乖谬和邪恶呢？对不对？以恶为善，以善为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玩弄一些特别下作的亵渎的东西啊。不过当然了，因为今天绝大多数的人前提就是无神，无神就是无标准，就是无立场，无超验，无审判，无规矩，因此人人都可以自以为神。所以谁说什么，你只要认为没有上帝，你说什么都是合理的。这就是个人主义和解构主义越来越流行的原因。于是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怀疑本身就是正确，明明就是战斗的私欲，却常常美其名曰叫批判性思维。明明其实是堕落，却被包装为是一种进步。我们说今天的人越来越倾向于反崇高、反英雄、反传统、反权威，而且是以平等的名义，以权力的名义，最终能得到的却只是做奴隶的平等和成为散沙的权利。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文明的崩溃，就体现在这些层面。当失去了福音，也就失去了文明，失去了教育，看到的这个现状就是这个样子。那应该怎么去避免成为大都该人呢？或者说这个三观崩溃以后该怎么重建呢？我们说答案就是信靠福音，重拾三义，重建三观。首先一切的前提是福音，因为唯有福音才可以逆转人心。如果不是福音改变人心，他早就会认为撒都该人的生活就是我该追求的目标，他的价值观不可能颠倒过来。唯有福音才能够拯救罪人。耶稣在圣殿里边讲福音教训人，我们在今天的当务之急也是要去传福音，将主的教训传递给人。只有福音才能破除撒都该人的这种类似于纳尼亚传奇里边那个隐隐对人的思维捆绑。我们说福音的核心是永远不变的，就是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第三天复活，将来还要再来，这是那个福音的事实。我们对他的信靠回归，这就是福音的大能能够在我们的身上产生果效的唯一的一个渠道。我们说也只有福音的大能才可以把罪人那个被洗过的脑子再给你重新给你清洁干净，把你那个被污染了的心也给你再洗得像雪一样的白。因为只有福音的大能才可以让死人复活顺服上帝，就如同经上所说的，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人每个人心中都竖了一个坚固的堡垒，用来抵抗上帝和他的福音。只有神的能力才能破碎这个堡垒，把人的心意夺回，让他顺服基督。不是人能做到，是福音的能力能做到。这是第一个最关键的这个根基。当你真的信靠福音之后，你会发现耶稣所传的就是福音，可是这个丰富信息也涵盖着教育，涵盖着生活、经济、文化、政治各个领域，对吧？所以说只有福音才能归正人的这个文法。人真的信主信靠福音之后，才可能学会好好说话。我这次在上海同样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分享完之后呢，他教会的一个弟兄就起来说，啊，我就要悔改，这个道今天讲给我的，我就是那个从来这辈子，他四快五十岁的人了，我就是这辈子都没有说过您这个字的人，我在教会中都是被称为叫做战斗机的，专门好跟人打仗战斗的。我们说唯有福音才可以把人的语言净化、柔化、圣洁化。而且哈，其实你想一下，新约咱们知道是用什么呢？是希腊文写成的，新约的原点。可是这个希腊文跟柏拉图他们用的希腊文其实不太一样的，大概就类似于柏拉图他们的希腊文就像中国的文言文，新约的希腊文就比较像白话文，大家可以明白这个区别吧，是吧？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新约的这个口语希腊文本身就是对那种高级文人希腊文的一次逆袭啊。所以我们说在几乎相同的意义上，当拉丁文的那个东西统治了整个欧洲以后，哎，马丁路德他用翻译的德语圣经让德国人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去明白上帝的话，于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就成了德国民族之父。而这个英文的那个 KJV 哈，詹姆斯王的版本，他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用比较口语的英文，使得英国人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阅读圣经，而不必非得先学拉丁文，于是他也成了现代英语的这个奠基者。我们说这个语言具体到咱们中国100年前诞生的这个和合本圣经，也是对于咱们白话文运动有过决定性贡献的啊。就连鲁迅都曾经说过，有人攻击他们这个搞白话文运动的，说你们那个玩意儿什么白话文什么呀，都是马太福音体。鲁迅就说，马太福音是不是好说，人人都应该看一看，他就这样说的，是不是好说。他弟弟周作人比他的认识更加的深刻一些。他弟周作人说过这么一个，他说，我近来在圣经的一本里边寻到，因为他真是经过多少研究和试验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可以供我们的参考与取法。14、15年前我的思想还很复古的时候，我对于新约的这个译本觉得不太满足，我曾经想把四福音重译一遍，不但改正这个文本的错误，而且要让这个文章典雅古雅，可以跟佛经抗衡，这个才好。不过过了几年，我再看这个文言和白话的圣经译本，觉得也就可以适用了。等到了现在，我又觉得白话的译本实在很好，在文学上也有很大的价值。我们虽然不能决定怎样是最好，指定一种尽美的模范，但可以说现今是少见的好的白话文。这个译本的目的本在于宗教的一面，文学上未必是有意的在注重，可是因为它慎重而诚实的译法，原作的文学趣味也保存了很多，所以也使文的文学价值增高了。换言之，我相信在几百年一千年以后，人们才能真正意识到白话文圣经就是和合本圣经的意义，因为它的言语纯净、清新、朴实、诚实、庄重，但是又不是不接地气，又特别生活化，是吧？使得汉语当中许多的毛病和问题，你其实真的是可以在圣经当中得以归正，不 不知道怎么好好说话，学学圣经怎么说话，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层面，我们说也只有福音才可以归正人的逻辑。保罗就曾经说过，也多次说过这个话，他讲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对吧？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神的智慧就在于用一个特别残酷的十字架，特别听起来很反理性、很反逻辑的、很愚蠢的一个道理来挑战人，使得那些像婴儿一样轻心的人可以接受，使得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就觉得这太蠢了，这个太 low 了，我怎么能信这个东西呢？没错，古往今来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看到福音的时候都是这个感觉，这太 low 了，一点也不精美，不高大上，上帝居然是死在了十字架上，明明是这么惨的失败被你们解释成最大的荣耀和成功，然后我怎么地都没有，就说我有罪，然后为我的罪死的，我还得信他，我还什么都不用做，无法显示自己的一个功德，单单的信靠他就能得救，并且只能信靠他才得救，这什么道理啊？什么鬼道理？激起人的愤怒是很正常的，福音如果不让你愤怒，那就不叫福音了，因为他就是在破除说你的理性、你的经验、你自己的那些各个善行作为没有用，在得救这件事上，你对于荣耀的看法跟看法相反，你认为圣是荣耀，结果上帝说死在十字架上却复活是荣耀，你的三观被颠倒了，对吧？这就是保罗的意思，这就是圣经的意思，福音会让你的整个逻辑思维方式都逆转掉。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这是保罗说的。我们说首先他颠倒了和逆转和粉碎了你自以为的那个理性和逻辑的根基，可是对于已经信主的人，我们还是讲逻辑的。具体来说哈，我们说福音其实摧毁了世人的逻辑的根基，因此反倒确立了逻辑的边界。也就是说，一方面承认逻辑作为方法论它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在完全的人当中我们当然讲逻辑，我们在这时候当然要训练逻辑，比如保罗自己的逻辑就超强，是吧？同时又限定了逻辑的边界，比如说在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童女怀孕、神人二境、死人复活、神迹奇事等等，在这些事情上逻辑必须让位于奥秘，逻辑必须在上帝的启示面前保持静默。这就是希伯来对于希腊的一个超越和吸收，一个包容。第三方面，我们说唯有福音可以归正人的修辞，修辞的核心不是技巧，是心。福音当中提出了太多说话和沟通的全新的原则，比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没有那么多无虚伪的巧言令色的东西，非得把那套东西用一个非常怪异的方式说成你想表达那个意思，对吧？没有，清心质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就是对于修辞的要求。包括说你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是吧？用爱心说诚实话，一般人就有一种我这个人说话就是直啊，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哎，就这样人其实是最可憎的一种人。怎么讲呢？他说的这不爱听的话，这个特直的话，你去品一下，100句里99句是关于别人的，不是关于他自己的，对吧？如果你说我这人说话就是直啊，我告诉你，我其实是个罪大恶极的人，没有人觉得你直不直，很好。你的直都是说别人的，对吗？你自以为说我这个你别不爱听，你都知道人家不爱听，不是你不爱听，你说了你很爽。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属于没有爱心，说的话那个就算是诚实话也大打折扣，毫无意义。沟通的方式比沟通的内容要重要100倍。这都是福音中给我们提出的，说你们的言语要用盐调和，用盐调和，给你盘大豆腐3斤不放盐，你吃一下试试，齁死你，淡死你，是吧？ 放上盐就有滋有味儿，人的话语带着滋味儿，对吧？就能够调和。说你们的言语要造就人，是吧？要造就人。你说话时就想，我这话出去是伤害到人了，还是让他高兴了，让他得以造就，让他得以兴旺，得以激励，得以勉励呢？解构的思维常常以攻击和毁别人为乐，而这种造就的思维是在福音当中使得你的心充满了上帝来的爱，你才可能凡事愿意让别人得好处，而不是毁别人显得你很厉害。也包括耶稣也明讲说，凡骂弟兄是拉加和摩利的，免不了地狱的火。他给你设立了一个边界，你的这种咒诅和攻击性的言语永远不可以用在你的弟兄身上。包括其他地方说要勒住你的舌头，是吧，等等。你会发现这是福音对于修辞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心啊。所以我们说在这个福音的根基上，因此我们对于自己和对于我们的孩子进行这样三义的教育，重建三观是非常重要的。怎么重建呢？其实再具体点讲哈，我说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你要通义经，这就是圣经，是吧？圣经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它是神的话语，是神的能力，所以每个人都要读经。而且具体来说，你得有读经计划，你得有读经伙伴，你得有读经监督、读经指导。在熟读圣经的基础上学一学神学也是很有帮助的，很有好处的。你必须熟悉神的话在说什么，你才可能去运用它、活出它，对吧？其次我们说也要多读经典。多读经典的意思有个很简单的判别手段，多读死人写的书而不是活人写的书。作者如果还在世，往往意味着这个东西还没有太经过时间检验。读死人的书的意思是时间已经帮你做了最好的筛选。如果一个事儿都快五百年了，他这个作品还能够广泛的流传下来，比如说莎士比亚戏剧，是吧？你就知道这一定是经典，这样的意思。多读一些西方的经典啊，多读一些正典，在没有足够的分辨力之前呢，少读一些副典。什么是副典啊？就警惕几个邪教教主，马基雅维利。你可能不知道马基雅维利是谁，大概就是所有的那种崇拜力量、崇拜强权，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套办法都是马基雅维利这儿来的。这中国人自来天生就熟，是吧？啊，伏尔泰啦、达尔文啦、尼采啦、弗洛伊德啦、马克思啦，这些人，这都属于是西方的这个副典啊。其次呢，我们说也要学习逻辑哈，也要学习形式逻辑。思维模式本身需要更新，你如果不受训练，你不会天生掌握逻辑。就类似于练功夫之前，打人之前要先学挨打。这两天有一个视频给我笑死了，大家知道说哪个？太极高手跟一个练自由搏击的入门人，这么一个 约战一场，是吧？华山论剑还是怎么的？结果二十秒被人家打了鼻青脸肿。就是太多的时候都是一个假的东西，是一个总想着这个太极推手怎么搞人家，你根本就没有懂这个事情的实际的运作是什么。所以说任何人练功夫在古代都说打人之前先学挨打，意思是什么呢？你在要解构经典之前，你先确定你理解的在说什么，对吧？你先搞清楚人家在说什么，你再去解构。所以我们说其实比批判性思维更重要的是一种整全性的思维。整全性的思维要从历史的博雅的全面的角度看待一些事情和问题，而不是从一种理性自负出发，就像大都该人一样，特别不是从自己的理性出发，以为我的脑子就能解释一切，这是一种最大的一种虚妄狂妄。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解，你不是解释一切，你只是解构了一切，变成了一个虚无主义者。因为你的认知架构是很有限的，一点点，你拿你这套很可怜的一个东西想解释无比丰富的深厚的 人间历史当中宇宙当中的万事万物，你解释出来的结果一定是非常的荒谬。就好像很多人听过的一个故事，就说有两个人从乡下第一次来到大都市，到纽约，没见过，太繁华了，走到了一个摩天大楼的门口，发现那个地方有一个亮闪闪的银光闪闪的一道门，一会儿开人进去，一会儿关，再开就换人了，这就电梯嘛，是吧？他就一直看，发现一个老太太颤颤巍巍的，挺丑的，进去，咔一开门，出来一个红衣女郎，很漂亮。哎，这个人眼睛放光，对他儿子说：“快去叫你妈来，让她进去。”什么意思呢？他对于世界的理解方式是一种巫术的魔法的理解方式，他觉得世界是靠各种魔法运行的，这个神奇的魔法就可以让一个老人进去变成年轻人，他就用这套观念解释一切。我说所谓的理性自负就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有理性的人，你不比这个不懂电梯规律的人强到哪去，你在用你以为的一套理性在自己根本就没有理解的事情。好，所以我们说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经常说一个谚语，也不叫谚语，就是比十万个为什么更重要的，你要先知道十万个不为什么。你先了解了不为什么，你再去说为什么。以上这几点加起来，我们说就大概可以勾画出一个在福音当中的古典教育的一个轮廓。不过对于我们刚刚是第一代基督徒而言，我们开展这种自我教育或者教育别人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们自己能够不继续中毒就已经算是很成功了。而在不中毒的前提下，一个人能长多强壮可能要看个人上帝给的禀赋了。总之我们需要建立的就像那个引蚁当中那个青蛙人一样，你要牢牢具备掌握神的话语，直到它成为你的第二本能，成为你强大的习惯性力量。遇到了一些艰难危险试探，你第一反应出来的那个方式就是福音的方式，而不是原来不信的时候的那些试图的方式。这个能不能够一代人做到，我认为很难。所以我说重建了三观，真的重建之后的标志就是三个，叫做好好说话，常常动脑，天天向上。好好说话的意思就是文法方面你要好好说话，逻辑的方面就是常常动脑，多想一想，人转发个东西你跟着就转，你都不看那个东西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不合逻辑的东西啊。修辞的方面天天向上，上指的是上帝，是天上，你要渴慕那上的纯净的事情。我们说改变是要从现在做起，改变心智，全人归主，然后才去改变语言，改变逻辑，改变审美，越早越好，越年轻越有效。每天读经，每周敬拜，常常阅读经典正典，少读邪典副典，多读古文少读经文，多读一些神学、史学、文学、数学，少读一些人本哲学、世俗心理学、机场书店卖的成功学，这样的。多默想，少幻想；多表达，少表现；多沟通，少猜疑；多正面表达，少阴阳怪气。我们说这就叫天国生活初体验，身体灵魂全归正，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自己要被福音所生，要在福音中不断的成长，即对下一代进行福音的教育，进行古典的教育是刻不容缓的。不然我们生命中的罪，我们曾经的埃及的习惯，最终会制服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最终我们会变成像撒都该人一样充满贪欲，没有逻辑， 低级趣味，很难，但是靠着爱我们的神还是可以做到的。因为经上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他连他的儿子都舍给我们了，他的智慧，他的那丰富的知识，他当然愿意给我们，对吧？所以我们就真的是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靠着上帝不断地向他去归正和悔改。好，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你自己从我们在罪恶当中还被罪恶捆，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救了我们。主，我们知道这是一切故事的开端，这是我们一切生命的新生命的起点。主啊，从此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虽然我们过去在旷野，在埃及那罪恶的捆绑，那被奴役的那种失去了自由的状态仍然常常困扰我们，伤害我们，但是主啊，因为在你的里边我们有了重生的生命，我们就有了盼望。主啊，帮助我们去逆转我们的真的三观，使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向全都指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使我们不再以世人以为美的为美。主啊，帮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愿意渴慕你的话语，愿意活在你的福音，愿意活在一个神所创造的美好的世界来践行自己使命的这样的人生计划当中。主，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你也掌管我们的一切，你也护理我们的所有。主啊，求你能够亲自的使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至于丧亡，而是在你的福音大能，在你那属天的智慧当中不断的出死入生，不断的得以成长，好像一切的荣耀都能够归给你。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